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在这样的清晨，主啊，你还是愿意，主啊，来到我们中间，主啊，虽然这个世界外面充满了各样的混乱，主啊，是有各样的危险，甚至有各样的试探，主啊，但是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主，我们就有平安。主啊，我们就求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向我们扬脸，你也向我们施恩。主啊，好让我们在这里真的能够被你自己来充满。主啊，也让我们在这里听见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就能够更加刚强的能够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要和大家交通的一个题目呢是主耶稣洁净圣殿。一讲到这个洁净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就想到现在你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呢，都要怎么样，都要去消毒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聚会完以后，你看所有我们坐的这个椅子啊，我们碰过的门的把手啊，我们用过的东西啊，我们都会拿那个消毒剂呢，我们来消毒啊。那你看到说在2000年前啊，主耶稣呢他也洁净了一次的圣殿啊。你看到说当主耶稣来洁净这个圣殿的时候啊，他不是用我们用的这种消毒的药水啊，因为你知道说我们主所对付的呢，他不是这个自然界的病毒啊，而是一种宗教的病毒啊。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耶稣他如何来洁净圣殿。我们一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2章13到22节。我读给大家听哈。约翰福音2章13节到22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我们再来读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的3章1节到2节。旧约的马拉基书3章1到2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我们再来读两处新约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是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然后是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哥林多前书第6章的19节到20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19到20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呢，讲到主耶稣呢，他洁净圣殿。你去读四本福音书哈，除了这个约翰福音呢，它是在第二章一开始就记载主耶稣洁净圣殿。你去读其他三本福音书的时候呢，你看到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呢，也记载了主耶稣洁净圣殿。但是呢，在另外三本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洁净圣殿呢，是主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他在圣殿里面，他洁净圣殿。所以呢，那个解经的人呢就告诉我们，他说主耶稣洁净圣殿呢有两次，一次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刚刚读到的这里的一次，是主耶稣呢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洁净了一次圣殿。那另外一次呢，第二次呢是在大概差不多三年之后呢，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就是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再一次的洁净圣殿。所以我们看见主呢有两次洁净圣殿。那我们今天讲的呢是主第一次在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到耶路撒冷，他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呢他洁净了一次圣殿。那在约翰福音我们刚才读的第二章的十三节里面讲到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记得上次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讲到犹太人呢，他们一年呢三次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朝见神。那一次呢是在犹太历的有点像我们的阴历的他的正月正月的逾越节，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是在三月份的过了五十天以后的五旬节。那还有一次呢是在犹太历的七月份的祝棚节。你知道这三个大的节期呢对以色列人呢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也是非常的热闹因为呢不仅好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他们在庆祝而且呢所有住在以色列境内的那些的男丁，如果按照律法的规定呢，他们都需要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呢，他们来朝见神而且呢你看到说这些人来朝见神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够空手来的他们呢一定要牵牛牵羊他们要带到耶路撒冷呢，他们要来把这些牛羊呢献祭呢，拿去献给神所以呢你看到说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热闹不仅是你看到说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呢是人山人海而且是这个牛山羊海因为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牲畜呢全部都来的也被赶到这个耶路撒冷来所以呢你看到有这么热闹的这样一个场所那我们讲到说刚才说主耶稣把这个圣殿里面的牛羊赶出去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圣殿呢他开始卖起牛羊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说本来神呢是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呢要去把牛羊呢要拿到耶路牵到耶路撒冷呢你要去献祭，对吗？本来是每个人呢要把自己家里的牛羊带去献祭的但是你发现有一个问题如果呢你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那还好，对吗？因为你牵个牛牵个羊到耶路撒冷来可能也就半天的时间但是如果你是住在最北边的但或者呢你住在最南边的这个别示巴当你要去把这个不仅你自己要上来，而且呢你要赶着牛羊上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呢你不仅要照顾这个牛羊呢它一路上呢要喝水啊，它要吃草万一呢而且你看到说如果万一这个牲畜病了或者呢路上呢遇到强盗，你就看见说你这一趟可能就要空跑了那另外呢你看到律法上讲到呢所有献给神的这些的牲畜呢都必须是洁净的，而且呢你看到说是必须没有残疾的那谁来判断这个牲畜是有残疾还是没有残疾的呢我们知道说是由祭司来判断因为祭司他是侍奉神的人 他知道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他能够判断说，哎，到底这个牛这个羊它是不是符合这个律法的标准，是不是残疾的，是不是洁净的。所以你看到祭司的手上呢有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哈，他们都是很会做生意的，对吗？如果是你看到说，如果有人知道说，哎呀，祭司手上有这么大的权利的话，他一定会跑来跟祭司说，他说，哎呀，他说我看你们这个侍奉神真的是很辛苦哈，而且呢你们这个拿的呢也只是人家奉献给你的这个十分之一啊，你呢也挣不了几个钱。他说这样吧，他说呢，我你这样以后呢，有如果有人呢拿来呢，就是拿祭物来呢到你这边来，你就如果他没有带祭物的话啊，或者呢你可以想办法叫他到我这里来买我的这个祭物啊，如果他到我这里来买的时候呢，我就给你回扣啊。如果是一个很忠心的祭司，我想他肯定不会去干跟这个好像跟他来建议的这种人来干这样的一个勾当啊。但是呢你看到，如果是一个贪财的祭司，他就会想到说，这个权力在他手上，对吗？啊，过期就作废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祭司他有一个服侍的这个时间的，对吗？如果他现在不用这个权力呢，可能他老了以后，他退休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去赚这个钱了。所以你看到有一些的祭司呢，当时的甚至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情形的底下啊，你发现很多的祭司呢就和这些商人呢他们就勾结起来啊。然后呢你看到说，当有人呢来到这个祭司面前的时候啊，祭司就会跟他说，因为人家要拿这个牛羊过来献祭嘛，对吗？然后呢祭司就会跟他说，哎呀，我看你这个羊这个牛的脚上呢好像缺了一块啊，可能是残疾的，不能啊。或者呢人家带了一个羊来呢，他就说啊，你这个羊的腿上呢有个伤口啊，也是属于残疾的。他说你干脆呢把你这个牛羊呢拿到市场上呢拿去卖了啊，然后呢你跑到我们这个呢，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祭品专卖店啊，你到我们这个祭品专卖店里面呢，你来买，保证你合格啊。所以你看到，当这样的一个祭司，他和这个做买卖的人啊，在那里狼狈为奸的时候，啊，你想还有谁会带牛羊千里迢迢的要到耶路撒冷来呢？啊，那他们呢，只能是，你看到说跑到这个祭司指定的这个地方呢，来买这个牛羊鸽子，啊，所以你看到从此以后呢，啊，这个祭品专卖店的生意呢，就会非常的火爆。而且里面的价格呢一定是比外面的市场的价格呢要高出很多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祭司呢他要从中呢收取这些的贿赂。所以你看到这是为什么在圣殿的里面有这些买卖牛羊鸽子的。那你而且你也看到说，那里面还有这个他讲到说兑换银钱的，对吗？那这些兑换银钱的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你知道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规定哈，每一个以色列的男丁呢他都要交这个丁税啊，交这个奠税啊。那个奠税是多少呢？是半舍客勒的银子啊，这个是圣殿，而且你看到说这个银子呢就是圣殿专用的这样一个银子。如果你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啊，或者你看到说当时呢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是从以色列各地来啊，有的呢可能是从希腊啊，或者是别的这些的地方，罗马的其他的这些省份他们过来的啊，他们可能用的这些的货币呢可能是罗马通用的那些银币啊，有可能呢是当地的那些的货币啊。当他们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啊，那祭司就会告诉他说，你这个我们不能用你这个银子，不能用你这个货币的，因为你的货币上呢上面有这个凯撒的这个头像啊，我们是不能够用这个银币的。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去把这个银币呢兑换成这个圣殿专用的这样一个这个银子啊。那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汇率的问题，对吗？啊，所以我想他们可能在这个圣殿呢，他门口呢可能有一个这个每一天有个汇率的牌价啊，然后告诉你说这个兑换怎么个兑换的方法啊。那这个汇率的牌价谁来定呢？啊，也是这些祭司在这里说了算 啊，所以你看到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啊，最后呢变成了一个做买卖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要赶出这些牛羊鸽子啊？他要推翻这个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圣殿呢只能有一个用途，那就是要来敬拜神。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啊来教会的目的呢是什么？啊，你是要来找这个做买卖的机会吗？啊，你是要来建立你的人脉吗？啊，或者呢，你看到说有人来教会的目的，他是为了要找人呢帮他找工作，啊，有的人呢可能是来找这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啊，你到底是来到教会是为了这些目的呢，还是你来到教会你是为了要敬拜神，你为了是要遇见神呢？啊，你知道神为什么这么悦纳大卫呢？为他建圣殿。啊，你看到说当大卫他看见他自己住在这个香柏木的宫中的时候，他就想到说神的帐幕呢还在这个会幕的里面。啊，他看到这个神的约柜呢还没有一个住的地方。所以他里面有一个意念呢，他要为神来建立要为神来建圣殿。啊，虽然神没有允许他建圣殿，但是你看到神非常的悦纳他这样的一个心愿。啊，为什么神这么悦纳大卫的这样一个心意呢？啊，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他就是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啊，所以你看到当摩西一开始在会幕在旷野的里面啊，神指示他要来建会幕的时候啊，你看见当这个会幕一盖好以后呢，耶和华的荣光呢就充满了整个会幕，甚至呢摩西呢都不能够进去。啊，那同样当所罗门呢他把这个圣殿建好之后啊，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荣光呢也充满了整个圣殿，甚至呢连祭司呢都没有办法站立供职。因为神呢，神真的是迫不及待的他要住到他自己子民的中间。但是呢当你看到以西结书第九章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很深的悲哀。啊，为什么呢？啊，如果你读过以西结书的话，你发现到第九章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就是讲到说神的荣耀从圣殿里离开了。啊，你知道说当圣殿刚刚 建好的时候呢，你发现神的荣耀这样降下来啊，你就看见神呢就住在那个至圣所的里面，他就住在他神子民的中间啊，你看见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里面的啊。但是呢在以西结书第九章里面呢，你看到先知以西结呢啊，他在异象的里面他看见神的荣耀呢从至圣所里出来，从至圣所里出来以后呢到了殿的门槛啊，然后呢从外院然后呢移到内院啊，从内院呢移到外院啊，然后呢再到这个殿的东门啊，然后呢他就看见呢神的荣耀就依依不舍的呢就离地上升了啊。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这样一个喜欢与人同住的这样一个神啊，他竟然要离开他的子民啊，他竟然呢要离开这个圣殿啊。你看见你去读那个以西结书第九章的时候，你看见神好像他那个依依不舍啊，你看见说他好像是万般无奈之下呢他才离开这个圣殿，他才离开他的百姓啊。为什么神要离开呢啊？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第八章的时候啊，你就看到那个答案啊，因为在异象的里面呢，神又让先知呢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把偶像呢放在这个圣殿内院的门口，啊，而且呢，以色列的那些的妇女呢，也在这些偶像的面前哭泣，在那里敬拜，啊，那不仅如此，神又让先知看见呢，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啊，他们偷偷的在圣殿的屋子里面呢，他们在那里拜偶像，啊，甚至是圣殿里面的祭司呢，他们竟然公然在圣殿的广场上，他们向着东边呢，在那里拜日头。啊，所以你看到是这些的偶像，啊，是这些拜偶像的神的子民逼迫了神的荣耀，啊，让神呢不得不离开圣殿，啊，让神呢不得不离开他的百姓。 所以你看到当神离开的时候，这个圣殿就和别的建筑物呢没有任何的两样。你看到虽然人呢还是牵牛牵羊来献祭，但是你发现神已经不在那里了。虽然人还在外面呢做一些这些宗教的活动，但是你看见人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是要来做这些宗教的活动呢，还是要来敬拜神呢？你知道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呢杀牛杀羊来给他献祭？那有人说，哎呀，这个神呢是不是和这个别的偶像一样啊，他喜欢呢人给他献祭，喜欢人呢给他上供啊，只要呢你杀牛杀羊给我呢，我就要祝福你。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献祭？你看到说神要让以色列人献祭，不是因为好像神没有东西吃啊，你要杀个牛杀个羊呢拿去献给神。献祭呢是讲到赎罪。本来呢我是犯罪该死的。但是呢现在呢当我按手在这个牛这个羊身上的时候啊，我的罪呢就归到了这个牛这个羊的身上，他就代替我死了。所以你看到每一次当以色列人献上一只牛一只羊的时候啊，他不是为了给神吃，也不是为了让神更加的祝福他，而是他看见有一只牲畜呢因着他的罪呢而被杀了，神不再纪念他的罪了。所以他要来到神的面前，他要向神呢献上感恩，他要向神呢献上敬拜啊，这是以色列人献祭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呢，有的人呢他们来到教会的目的，他是带着这种交换的目的他呢他说我今天来教会了我也奉献了，那神呢你一定要祝福我让我出也蒙福，让我入也蒙福。他来是为了要交换这个祝福的这个不叫敬拜，这个是用拜偶像的心态呢来拜神。而且呢你看到有些人呢他来教会的目的呢，他是因为呢他要履行这个宗教的习惯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神说呢你们一年三次呢要来耶路撒冷，你看见说呢他真的他一年三次他都来了，神说你要带牛羊来他也带了但是呢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牛羊交给祭司然后呢跟这些认识的人呢说几句话，然后呢再跑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市场里面呢去逛一逛，买点纪念品然后呢他就拍拍屁股呢他就回家去了。他不关心到底这个圣殿有没有神的同在他也不在意到底他的罪呢有没有得到解决，他只要完成任务你看到说这个叫宗教，这个不叫敬拜。我想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人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呢我们来到教会也是因为这个宗教的习惯因为我们也是习惯了我们每周要来聚会，我们习惯了每周呢要来拨饼我们不来呢我们反而觉得呢好像不习惯但是如果你问他说今天这个讲道讲了什么你在掰饼的时候有没有感动呢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呢你问他的时候呢他是一问三不知因为他可能他在讲道的时候呢他在走神可能呢他是在打瞌睡，甚至呢有的人呢你看到说他是在那里刷手机这不叫敬拜，这叫宗教的习惯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来到聚会里面的时候你发现这样的聚会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所以你看到当主看见有这么多不正常的现象在圣殿里面的时候，我们的主他要来洁净他的圣殿当我们讲到这个洁净圣殿的时候，是不是只是光指着这个物质的这个圣殿来说的呢那刚才呢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讲到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 这是指着每一个信徒来说的。因为呢，你看到保罗说，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呢？因为呢，我们保罗说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是被神的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不应该再顺着肉体呢去行事为人，而是要靠着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如果你是靠着圣灵而行的话，你看见说你所行出来的这个见证一定是荣耀神的。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荣耀神呢不仅仅是在我们聚会的时候，而是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的这样一个生活的里面。不仅我们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敬拜主的心，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的里面，我们都应该让主来居首位。你发现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信仰和我们生活的脱节。你发现很多人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完完全全脱节的。你看见说他在教会里面呢是一个样，出了教会门以后呢，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呢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你看到说他的行事为人呢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而是按照这个世界的原则。你看见说他的信仰呢只是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才觉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当他离开教会以后，你看见他和外面世界上的人，他的做法，他的想法，他所有的这一切，你看见说他根本没有和基督有任何的相关。我们前不久在这个基督里长进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那有一个姊妹就在交通讲到他所认识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她也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的甚至呢人家看呢觉得这个姊妹呢真的是非常的属灵，而且呢甚至她能够跟着别人一起去赶鬼，而且呢很有功效的但是呢当有一次她在家里面因着自己的这些个人的这些利益跟邻居发生纠纷的时候呢你看见她跟邻居吵架的时候那个吵出来的那个话语也好，还是他的态度也好，其实就跟别的人没有任何的两样。我想不仅仅是讲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有个别的这些现象，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在工作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呢我们忘记掉了，我们根本就没有真的是按照主的心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而是我们只是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说哎，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离开教会以后，我们觉得说我们该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福音朋友来他来我们福音座谈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他说你们基督徒其实很虚伪你们呢好像一个个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哎呀，都像天使一样出了教会的门呢该干嘛呢还是干嘛然后呢他说甚至有的人呢还是告诉他说哎，我们信耶稣没关系，犯了罪呢主的宝血都可以洗净虽然他讲的你看到说有一些的极端但是你看到说他的这些他所观察到的现象，其实呢很多时候真的是一针见血的讲出了很多基督徒我们身上的这些的问题所以我只能跟他说，我说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的表现其实在世人的眼中呢没有真的在那里荣耀神甚至呢很多基督徒的表现他的行为呢真的让主的名在那里受羞辱。所以主说，他说岂不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他真的不知道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他照着自己的喜好去行，他照着这个世界的原则他去行事为人。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身上呢充满了这个牛羊鸽子，我们的里面呢充满了世界，充满了肉体。 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呢，可能心情会好一点啊。你发现有的弟兄姊妹呢，他也很追求，而且呢，他也热心的来服侍主，啊，从外面看呢，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个弟兄姊妹很好，啊，但是如果真的你去问他自己的时候，或者他自己在那边省察自己的时候，他知道他里面有些东西是不能够让主去触摸的，啊，他有些东西是不能够让主去看的，啊，也许呢。是一些属世的追求，啊，也许呢，甚至是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罪，啊，我们呢都是把很好的这一面呢放在主的面前，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啊，但是呢，却把一些残缺的、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呢放在一个角落的里面呢，我们把它隐藏起来。啊，我想很像我们这个买房子、买卖房子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买卖过房子啊。当你去看一个房子在那里卖的时候呢，你看到说哇，它里面真的整个装饰的很漂亮啊，里面收拾呢很干净啊。我记得我那个有以前那个旧的那个有一个 townhouse 在卖的时候，然后那个中介就告诉我，他说哎呀，你家里这个杂乱的东西太多了啊，你要把这些那个东西呢收拾收拾。啊，要把那个房间呢打扫干净啊，然后呢，整个这个布置一下，那些多余的东西放哪里呢？他去放你的车库里面，啊，然后呢，开放的时候呢，然后就告诉别人说，这个车库没什么好看的，因为这个里面就是放车的，啊，所以呢，车库呢我们就把门关起来，啊，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有人来的时候哈，他会看到说，哎呀，这个房子里面很漂亮，对吗？但是呢，如果他一打开车库，哎呀，怎么这个你们家里面还有这么个地方，里面有这么多乱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表现哈，啊，我们常常呢就是喜欢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呢拿给弟兄姊妹看，啊，甚至呢我们呢是拿给主看，啊，我们把很多我们那些见不得光的啊，我们一些隐藏的东西呢，我们放在一个角落。啊，我们告诉主说，主啊，你看看我这个好的一面就行了，那些东西你不要去看。但是是不是主就真的看不见了？啊，这些隐藏的东西，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是不是主他就不知道呢？啊，你看到说主都知道，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主要来洁净他的圣殿？啊，主要把我们身上这些所有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呢，都要除掉。所以你看到说，不仅每一个基督徒是圣灵的殿，啊，那刚才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里面呢，他讲到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的团体也是圣灵的殿，啊，那我们有让主在教会的里面居首位吗？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到底我们是在讲人爱听的东西呢，还是讲主爱听的东西呢？我想现在每个人手机里面微信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公众号哈，那我的那个微信的这个订阅号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些基督徒的公众号啊，那里面呢有不同的这个宗派背景的啊，你如果要去看一个这个公众号它是不是一个纯正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平台啊，你只要看它推出来的这个文章呢到底是什么。啊，你看到呢，有的呢，他是推那种灵恩派的这种文章的，啊，他告诉你说，哎呀，你要怎么样说方言，你要怎么样得神的祝福啊，你怎么样呢才能进入神的命定，啊，这个是灵恩派的文章啊。如果呢，你去有的呢，你看到说他是推这种恩典福音派的，啊，什么是恩典福音派呢？他呢只是在讲说，哎呀，神是爱，神是恩典。啊，但是呢，从来不会提到罪，啊，从来不提到十字架。那还有的呢，是那种，成功神学的，啊，成功神学告诉你什么呢？你要奉献，啊，你奉献的越多呢，神就越祝福你，啊，你看，而且呢，他告诉你说，神的心意呢，就是要他的儿女呢，享受这个生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呢，能够亨通，啊，这个是成功神学。那还有一种呢，啊，是那种政治福音啊。政治福音讲什么呢？说你们要去选特朗普，啊，因为呢，这个特朗普呢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呢，你们要为他祷告，你们要投票去选他，这个是政治福音。你看到说，我们很多的人喜欢听的呢，都是这些的东西。我们喜欢听这些恩典福音的，我们喜欢听这些成功神学的，这些神要祝福你、神爱你的这些的内容，不是说这些内容不好，但是这是不是就是福音整个的内容呢？这是不是这个就是神他所关心、神所注重的呢？那什么是主爱听的呢？你看到保罗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什么呢？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真的不知道别的吗？你知道保罗他是加玛列门下的大弟子，保罗说他世上的学问呢没有不知道的，但是你看到说在保罗的眼中，在保罗所传的信息的里面只有一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只有十字架是我们要走的道路。但是你看到这个是很多人不爱听的，人家爱听的是恩典是祝福，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十字架，不要跟我讲什么这些罪的问题。到底教会是要讲人爱听的呢，还是要讲主爱听的呢？所以你看到主要来洁净他的殿，他不仅要来洁净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他也要来洁净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主进到你的心里，除去你里面的牛羊鸽子吗？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呢觉得说，哎呀，主是一个蛮有慈爱、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我们总是把主想象说，哎呀，主从来不会生气的，但是呢，你看到在这里呢，却给我们看到主的另外一面，当主来到圣殿里面，当他看到那些买卖牛羊鸽子的人的时候，当他看到那些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显出他的严厉，他就显出他的权柄，他就让我们看见他发的这个义怒，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马拉基书第三章一到二节里面讲的，他讲到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所以你看到在主耶稣那时候的圣殿，我们刚才讲到说神的荣耀呢已经离开圣殿了，至圣所里面呢，而且至圣所里面呢已经没有约柜了，虽然呢圣殿的外表呢是很金碧辉煌，但是呢只剩下一个宗教的壳子，但是你看到人不在乎，人不在乎好像到底神在还是不在，他们只要维持一个这个宗教的外壳，甚至呢你看到人为着这个宗教的外表呢，他在那里服侍，甚至呢在那里沾沾自喜，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呢却是为着他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为什么主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呢？因为他不愿意人活在这样一个宗教的这个外表的里面，他不愿意人活在这个自欺欺人的这样一个光景的当中，他更不愿意他父的殿呢变成一个贼窝，变成一个买卖利益交易的这样一个场所。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呢，他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他要拿起这个绳子呢做成鞭子，他要赶走所有的牛羊鸽子，他要推翻 那些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他要来洁净他的圣殿，就像马拉基书说的一样，他就像炼金之人的火，像漂布之人的剑，他显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挡得住，因为他是圣殿的主，他也是行审判的主。那一天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他是忽然进入他的殿，没有人预先知道，那些祭司不知道，那些来献祭的人不知道，那些做买卖的人呢也不知道，但是你看见主就忽然来了，因为主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但是当他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 当主来的时候，你是在那里敬拜主呢，你还是在那里买卖牛羊鸽子？那当犹太人看见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犹太人就来问主说，他问说，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听不明白这个话，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圣殿是花了46年的时间呢，才盖成现在这样一个规模的，你怎么可能三天之内呢，就能够把它再建立起来呢？不仅犹太人呢不明白主说的话，门徒也不明白。只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门徒呢才想起主的话来，门徒才知道主所说的这个殿呢是指着他的身体来说的。因为三天之后呢，因为主从十字架上被钉以后呢，三天以后呢，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到主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身体呢就是神的殿。你看到说人来到圣殿呢是为了遇见神，但是呢，当施洗约翰在那里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告诉别人说，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你看见基督的时候，你就遇见了神。因为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呢把他表明了出来。所以你看到说，不是你到了圣殿你才遇见神，而是你遇见基督你就遇见神了。所以当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主从死里复活呢，他其实是行了一件的神迹。不仅是主死里复活这个事的本身是一个神迹，而且呢，你看见说，当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把旧的殿呢废去了，取而代之呢是他的自己。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呢是讲到说，我们要到圣殿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敬拜神，但是在新约的里面，你什么时候回转呢，回转向基督的时候，你就能够在基督里面与神相交。所以你看到在新约里面一直强调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你看见说，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够跟神呢有真实的相交，你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够有真实的敬拜。所以你看到当主耶稣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主就告诉他说，你们敬拜神不是在这个山上，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撒玛利亚，而是要在心灵和诚实的里面你才能够敬拜主。怎么样才能在心灵和诚实的里面呢？你必须回转向你里面的基督。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基督就借着圣灵呢住在我们的里面。当你借着祷告你回转向你里面的基督的时候，你就能够与神相交，你就能够向着神有真实的敬拜。所以你看到基督呢，他就是我们的至圣所，就是我们与神相交的地方。你知道在旧约的里面，在旧约的里面呢，大祭司呢一年呢才有一次的机会能够进到这个至圣所里。当他进去的时候呢，他是胆战心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虽然他是带着血呢进到这个至圣所的里面，但是呢他还是胆战心惊，他生怕呢被神击杀。你知道这个，你去看旧约哈，他讲到大祭司的衣服哈，大祭司的衣服的底下呢是有铃铛的。他讲到说，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在他衣服的下摆呢有一圈的这样一个铃铛。这个铃铛有一个什么用途呢？它有一个用途呢，就是当他进到至圣所里的时候，这个祭司的脚上呢，根据犹太人的说法，这个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呢，他脚上要拴一根绳子的。为什么要拴一根绳子呢？外面的人呢，如果这个他听不到这个铃铛在里面响的声音，他就要赶紧呢把这个绳子，赶紧把这个绳子拉回来，因为他知道说这个大祭司肯定在里面呢被神击杀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动静，如果他在里面走的时候呢，他那个铃铛一定会响的。什么时候这铃铛不响了，你就知道说这个大祭司已经倒在地上了。所以你看见在旧约里面的这些大祭司，他一年呢才有一次的机会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去与神相交。但是呢，你看到我们这些在新约里面的信徒， 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并且我们想待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待多长时间。而且呢，你看见说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向他倾心吐意，而不是我们胆战心惊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坦然无惧，我们是倾心吐意。但是你看到我们很多人呢，还是跟这个旧约里面的祭司一样，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就是哇，赶紧进去呢，赶紧出来祷告呢两分钟就搞定。我记得这个彭诺明弟兄他讲到他儿子以前小的时候，晚上呢他叫他儿子祷告。他儿子呢祷告呢怎么祷告呢？他说，主耶稣，我今天的祷告和昨天一样，奉主的名阿们。一句话搞定，不用两分钟。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其实跟孩子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好像到主面前做一篇报告，然后呢赶紧拍拍屁股我们就走了。我们没有想到与主呢有这些甘甜的交通。我们没有想在主的面前呢我们向他倾心吐意。我们真的没有看见我们新约的子民在主面前所蒙受的这样一个福气。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是一帮属天的子民。我们真的是一帮何等蒙福的这样一帮神的百姓，让我们真的能够羡慕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家里，我们能够在祷告的密室，我们能够与神相交。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借着这个主耶稣洁净圣殿，我想对着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想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看一看我们里面呢有些什么地方我们是需要被主来洁净的。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个宗教的生活，还是一个真的是在主面前的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们要真的知道说我们有没有在基督的里面。当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像马拉基书里面所说的一样，当主耶稣有一天他忽然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愧，我们也不至于被主责备。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向我们来说话，主啊，真的帮助我们，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真的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可能还是有很多这些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主啊，甚至我们里面也有很多的牛羊鸽子，主啊，我们的里面也有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主啊，这些的东西，主啊，都是你所要洁净的，主啊，因为你说你来的时候就像炼金之人的火，就像漂布之人的茧，主啊，求你亲自来洁净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当你来的时候，主啊，我们才不至于在你面前羞愧，主，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能够警醒的能够在这里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活在你自己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